上主的语言是我步履的灵灯，是我路途上的光明。圣经小典故，与您在空中有一场美丽的邂逅，借着趣味生动的故事，聆听天主的圣言。这个节目是由见证月刊与真理电台联合制作。萧永伦神父撰稿，冯真主播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圣经小典故，我是冯真。今天为您播讲的单元是建筑与建筑工人一。建筑是最古老的工作之一，创世纪中最为人所论述的建筑工程是巴贝尔塔的兴建。当时全世界只有一种语言和一样的话，彼此说，来，让我们建造一城一塔，塔顶摩天，好给我们做纪念，免得我们在全地面上分散了。上主在那里混乱了全地的语言，且从那里将他们分散到全地面。这段记载是利用同一个故事情节来融合两个主题意识。第一个主题是有关语言分歧的探讨，第二个主题是有关天主如何制止人类继续堕落的探讨。该文作者以神为中心的立场，采纳了他们的祖先因为骄傲想要兴建高于天齐的巨塔，结果受天主的干涉与惩罚，混乱了他们的语言的说法，来解释语言分歧的缘由。该文进一步说明语言混乱和沟通不良的后果，不只是造成建塔工程作罢，祖先们也无法继续同流合污干其他的恶事。天主因此遏止了罪恶的蔓延，避免了有如诺厄时代的黑暗，那他也就无需再度以洪水淹灭人类，履行了他对诺厄所许下的诺言。这种借用现成民间流行的传说为题材来畅述神学思想的做法，在旧约中比比皆是。比如以土造人、迦因杀弟弟、洪水泛滥和诺厄方舟的故事，都是当时流行中的传说。圣经作者用这些材料在启示下表达了天主是造物主，人际关系因罪恶而破裂，罪恶的猖狂及天主的救恩等神学道理。读者在阅读这些圣经章节时，需分清什么是故事情节和什么是启示的道理。了解前者本身并无神学或宗教意义，后者才是我们应该吸取的宗教经验与教训。上述故事谈到建塔时，人们需要准备建筑材料，制作砖块。他们彼此说，来，我们做砖，用火烧透。他们遂拿砖当石，拿沥青带灰泥。制砖的过程，纳洪小先知书中描述说，踏粘土，踩胶泥，紧握砖形。这项制作砖块的工作是以色列民移居埃及时常做的劳役，因为他们寄人篱下，必须听命服从，承担各种粗活。当时以民的家庭没有推行节育，所生育的子女人数众多，有渐渐超越埃及人口的趋势。埃及的政治领袖因为担心人口不平衡而实施高压手段，强迫以民做更多的苦工。出谷记写道， 埃及人更加严厉地强迫以色列子民做苦工，强迫他们做和泥做砖的苦工，田间的一切劳工及种种苦工，使他们生活十分痛苦。后来甚至用残害男婴的方式限制他们的人口。而出谷记第五章11到14节描写梅瑟出面向埃及法老要求以民有3天宗教节庆与崇拜的假期，法老没有答应他的请求，却指责他企图影响民众怠惰疏忽工作，还变本加厉增加以民的工作负担，监工停止供应做砖用的草，命工人自工，而又规定生产量不可少于原有的数量，若做不出就鞭打他们。以民几经折磨，苦不堪言。放眼今日世界，仍旧能够看见各种经济和战争因素所形成的移民与难民问题。移民在收留国落户以后，为了生存，生育众多与繁殖迅速。当他们人多势众开始强盛以后，对该地人民逐渐会造成一种实在或假想的经济、文化与社会的威胁。反对、抗拒和排斥他们的意识、声音与政策也会因此相应而生。是否接纳移民，如何安顿他们，要接受与照顾他们到什么程度，收容以后如何帮助他们融入当地的生活，如何帮助东主国的人民开放与宽容，如何促进双方的融洽与协和，这些的确是严重与棘手的问题。为了认真对待与处理他们，所有善意的人，包括基督信徒在内，不论是政府或人民，都需要发扬博爱与大同的精神，配合精深周密的思维，并采纳实际有效的政策。在实施任何对策时，善意的政治家必须坚持一些基本的正义原则，以历史的教训做借鉴，拒绝采用类似埃及王迫害以民的手段来处理问题。从原则上说，那样的处理是不人道的。从实效上看，那样的高压会造成反叛与暴动，也是不明智的。从较小的范围来反省上述移民与外来劳工的问题。一般善意的百姓，包括基督信徒在内，应该有怎么样的态度与行动呢？目前在一些较富裕的国家里，如美国与西欧各国，以及日本、韩国、台湾、香港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等地，有不少外籍劳工在境内从事建筑等劳作，女生则从事家庭与其他工厂的生产工作。而在经济起飞的中国大陆，不少乡下人到城市里打工，也有类似外劳的处境。老板、监工、队长以及社会大众如何接纳与善待他们呢？我们有时听闻老板拖欠工人薪水，外汇服务中心职员卷款而逃，雇主虐待女佣的事情，他们的行为是我们无法认同与容忍的。大家都应该有所表示，政府要采取对策，舆论要谴责，知情的亲友要干涉，法律义工要出头。家中有外籍工人的家庭，长辈要以身教言教帮助孩子们，不可仗势欺人，大呼小骂，而要尊重与礼待他们，给予他们人与人间相处应有的待遇，才不枉为现代的基督信徒。今天圣经小典故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
Thank you.